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大家有可能知道的是，我们国语堂赞美组有一位姐妹是学历史的，对吗？对，就刚刚下台的有一位姐妹。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有一次赞美组在我们家聚会了，然后她就怎么说呢？就偶然之间跟她谈起我们教会的历史，我就说，其实2018年我们庆祝的是教会献堂，也就是启用主堂那个建筑20周年嘛。但其实我们教会的历史已经不止20年了。那个姐妹呢，她是3年前，据她自己说了，3年前从台湾到 ANU 来读书，然后才来到我们教会的。我本来想就是最起码可以在她面前倚老卖老一下，对不对？没想到她回答我说：“对啊，我知道啊。”1998年只是献堂嘛，然后在那个之前已经有挺长的一段历史了。原来呢，他在 ANU 读书的期间，他做过一个关于我们教会历史的 project， 然后他收集了不少的资料，然后过了几天之后，他就邮寄了其中的几份给我了。然后我看到其中的有一份呢，就是信息量还蛮大的，就是对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在1998年11月的时候登在一个叫做《南极星》的中文报纸上面的一篇文章，叫做《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的成长》，然后它的作者叫孟静，我不知道是谁，可能是一个笔名了。然后这篇文章当中呢，其实就有我们教会历史上的几个 milestone， 里程碑。然后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这间教会的起源是在1971年的时候，在坎培拉成立的一个查经班，当时只有4-5个人，但不要惊奇，因为那时候整个坎培拉大概只有200多个华人，就是比我们今天教会的会友人数还要少。然后后来第二个点是在1978年的时候，因为人数增加了，我们就开始借用Hughes 的浸信会的副堂开始聚会。然后第三个呢是下一页，在1987年的时候，教会开年会就通过了会章，然后我们才正式改名为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的。然后第四个呢，是在1991年的1月17号的时候，教会正式在政府登记注册的。所以，要是我们采用最远的那个日期，我们一路追溯到1971年的话，那么这间教会到今天已经50年。半个世纪了。如果我们采用最近的那个日期，就是以1991年我们在政府正式登记注册作为一个标志点的话，那么刚刚好到今天2021年的1月17号是我们教会30周年。感恩今天能够在这里看到大家。我想讲到教会的这些历史，我们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感恩了。那因为不管是30年也好，50年也好，其实这都意味着教会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当年那个只有4-5个人的查经班，它是不可能一路走到现在变成一个拥有差不多将近300个会友，有3个堂，有10几个团契和小组，有各种各样的事工的一个教会。不过当然与此同时，只要大家在教会当中待了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其实当然教会距离一个完美的状态还是相当遥远的嘛。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可能多多少少知道，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后勤上的，有管理制度上的，有弟兄姐妹生命上的。比如说我们在这几年当中一直都想解决主堂的牧师房和祷告房那个屋顶漏水的问题，那直到现在呢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彻底的解决，虽然现在暂时看起来是好。然后呢大家可能如果参加儿童的侍奉，大家也都知道神赐给我们各堂的孩子越来越多，可是怎么样，儿童主日学的教室是越来越不够用的。然后我们也都明白，我们在这里借用别人的场地进行敬拜嘛，其实只要是侍奉的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会知道什么，在人屋檐下就点点点，对吧？我就不说了。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去年疫情那么长的时间，其实因为实体聚会的中断，就是一些团契一些小组它的凝聚力是受到了相当的影响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我们也必须承认说，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侍奉的人手都是不够的，我们甚至也应该去反省，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国语堂的事工方向是不是正好是赢在打在了我们国语堂弟兄姐妹真正生命成长的需要的那个点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来投诉说，好像我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怀呀。很多的侍奉的弟兄姐妹都会来投诉说，我好像在侍奉当中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等等等等。我想要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做一次调查的话，问一下弟兄姐妹对这间教会的意见，我们一定会收到什么一张很长很长很长的清单，对不对？长到可能让我们当中那些最有信心的、最爱主、爱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免要伤心失望了，在深深太平洋底深深叹息。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感恩的心是不是就应该就此停止了呢？我为着上帝在过去30年、50年当中对这个教会的带领来感恩，但是我不为眼前的这个教会感恩。这个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有什么值得感谢神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这种感恩，它在逻辑上是有点奇怪的。因为如果我们感谢上帝在过去30年、50年当中对这个教会的带领，那我们就应该为上帝在这30年、50年的带领之后的那个结果，就是大家现在眼前的这个教会来感谢神。但是请问是不是在一些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有时就会出现这种感恩上的断裂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非常需要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开篇当中，上帝借着保罗的口提醒我们，就算教会的现状是不够令人满意的，它是有这样或者那样问题的，我们仍然是应当为着教会而感谢神的。我们不仅应当为着上帝建立教会、带领教会而感谢神，即使是在看到教会不那么完美的时候，我们感恩的心也不应该停止。那哦，对不起，忘了改了。因为上一周我在粤语堂讲的时候，这个没有改过来。道为五起源在高，就是教会不像样子。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教会，以至于看到这样的一个教会，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感谢神。相反的，要是我们大概的知道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主要讲了些什么的话，我们大概就会知道什么，这个由保罗亲手建立起来的教会在当时的现状不但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是相当的不怎么样的，对吗？在这封书信当中，除了开篇的那9节经文跟最后的那个问安的话，我们可以说哥林多前书几乎每一个段落都是在处理哥林多教会当中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看到结党纷争的问题啦，淫乱的问题啦，彼此争讼，就是信徒之间打官司的问题啦，他们在争论是不是可以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啊，他们在圣餐的时候有人居然喝醉了酒啊，他们12章到14章讲很多的恩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在运用恩赐的时候出现了各种的争竞和混乱的情况。甚至于在15章，保罗为什么要去谈复活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当时有人没有那么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要是我们今天身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可能会很生气，对不对？神的教会居然变成这个样子，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我们也有可能怎么样？我们也有可能是很失望的，神的教会居然变成这个样子，我实在是羞与你们为伍，我不要跟你玩了。会有这样的反应其实是正常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爱这个教会，说明我们对这个教会是有期望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问题的时候有那种怎么说，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这种反应出来。我们也可以去想保罗，当保罗他去看到哥林多教会，看到哥林多教会的这么多问题的时候，他的反应肯定也是什么？ 又失望又生气的，因为这个教会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呀，他没有理由不爱这个教会的。但是在生气和失望之余，保罗所透露出来的却是一个对教会的更加基本的态度，感恩。即使是一个像哥林多这样的不像样的教会，保罗也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那是不是保罗先生出于客套说的一句礼貌话呢？当然不是，对不对？我们可以去设想，以使徒保罗那种直来直去的性格，他大概做不出情商或者社商，就是social intelligence 这么高的事情来。更何况那个教会就是他建立的，他对这个教会讲话，某种程度上就像是父母在对儿女讲话一样。所以我们宁可相信，当保罗说感恩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有感恩从他的心里发出来。那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所发出的感恩是什么呢？集中在两点上面。其实抱歉，这个颜色可能大家不一定看得清，主要就集中在一章七节的那两个分句上面。他的第一点是说他们在恩赐上是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第二点他说的是他们在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这个是那个教会的现状，但我们也要明白，这个是这个教会与它的过去和将来紧紧相连的情况。它的上面半句它讲的是其实是一章的四到六节都在讲什么东西。现在你们拥有的这些恩赐是神在过去赐给你们的。一章的八到九节他在讲什么呢？他说你们所等待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会在将来保护你们，使你们在末后的日子当中无可责备。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吧。哥林多教会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他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也暴露出来很多的问题，但保罗却仍然为他们所拥有的恩赐而感谢神。为什么保罗会首先提出这一点来感谢上帝呢？因为恩赐表明了拥有恩赐的人跟赐人恩赐的神之间的关系。那可以肯定的是什么？恩赐肯定是从神而来的能力嘛。正如一章五节所说的那样，他说哥林多人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能够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的。这句话不是在讲哥林多人又有钱然后又有文化，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讲的凡事富足就是指哥林多人他们在知识在口才上是充足的。不过呢，这个并不是保罗在一章的四到六节当中想要强调的重点。在这个三节经文当中，保罗真正想要突出的就是那个救恩和恩赐之间的关系。保罗想讲的是得救的人他才会有恩赐，人是因为先跟神建立了关系，然后才能够从神那里去领受这种服侍其他人的能力。所以恩赐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关系的证明，它证明了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属神的子民。恩赐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夫妻所拥有的那张结婚证书了，或者是中国大陆在1996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孩子他所拥有的那张出生证明纸。96年元旦以后出生的这些孩子，你们是有福的啊，因为你们不知道出生在那个以前的我们要证明我是我妈的儿子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情。那保罗是怎么说明这一点的呢？恩赐证明了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他是怎么说的呢？需要一点点的原文解经。一章的四节和五节当中的这个关，还是要到前面去，当中的那个关联字是现在中文和合本它翻译成为诱因嘛。那我们感觉到好像怎么样，四节和五节是并列的关系，就是说保罗先是在一章四节为到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们的恩惠感恩，然后又在一章五节为哥林多人在基督里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感恩。但其实呢，这两节经文当中的这个关联词只有一个 hoti， 就是因为，所以这两节不是并列的。保罗是在用一章五节在解释一章四节， 他在为哥林多人所得到的恩惠感谢神。一章四节所说的恩惠，因为怎么样？因为他看到了哥林多人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保罗是在恩惠和恩赐这两点之间建立一个联系。你们有恩赐，我相信你们是得到了神的恩惠，也就是救恩的。一章六节其实对这一点是有进一步的说明的。一章六节的那个字，就是最后被和合本翻译成为坚固，或者是被新汉语译本翻译成为确立的那个字，就是这个 bebaio 这个字，它其实如果用英文来说，它其实就是 confirm 的意思。如果它是因为是被动态，所以它就是被确认或者被肯定，只是这样的意思而已。那么所以这句话在讲什么，就是一章六节这句话，其实保罗是在讲说哥林多人拥有恩赐，就证明了保罗向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那读过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了，保罗传福音被称为为基督做见证，是因为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通常主要是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去向那些海外犹太人跟那些皈依了犹太教的外邦人传福音嘛。那对这个群体传福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证明他就是犹太人切切盼望的那个弥赛亚。所以这里会把传福音称之为做见证。那为什么哥林多人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或者用一章七节的那个话说，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就证实了保罗的福音呢？还是那个原因，因为恩赐是从神而来的能力。除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否则人就不可能因为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就得到这样的能力。如果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假的，我们可以换过来想，如果他传的福音是假的，就像那某些异端所说的那样，耶稣并不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么哥林多人怎么样，就不会得到恩赐，不会得到这种从神而来的能力。所以我们也可以更准确地说，哥林多人所有的恩赐，不是表明了，不是简简单单地表明了他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而是表明了他们跟真神之间的关系，以及耶稣就是真神。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不是，如果在古代的时候，只有中国才能生产某一种花纹或者某一种品质的瓷器，并且只有中国人有这个能力，可以大批量的将这种瓷器运到某一个地方。那如果你在现在考古的时候，在某个地方挖到了大批量的这种花纹或者这种品质的瓷器的话，你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推断？这个地方在古代的某个时候应该是和中国有某种往来的，外交上的或者商业上的，才有可能有这些瓷器在这个地方吗？如果某一个地方是我们得到某样东西的唯一的来源的话，那么拥有这个东西就表明了我们跟那个来源之间是有关系的。因此呢，看到哥林多人的恩赐，保罗就感谢神，因为他看到这些人虽然不好，但他们很肯定的是已经得到了救恩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哥林多教会虽然是有很多的问题，但这个教会仍然是一个拥有救恩的群体。概括来说，八个字：虽有不足，但已蒙恩。这是我们今天在面对教会的时候首先要有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全面的平衡的眼光去看教会，我们要看到教会当中有问题，教会有问题我们当然不可以视而不见，但我们更要看到教会是有希望的，神救恩的希望。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听过盲人摸象的故事吧，就是说有一个王想让一群从来都没有见过大象的瞎子了解一下大象是长什么样子的嘛。然后他就说，跟手下说，你去牵一个大象来让他们摸一摸。然后这群人就怎么样，就翁上去各自摸各自的，对不对？最后王问他们说，哎 你们现在摸过了，大象长什么样啊？那然后摸到象牙的人说什么？大象就像一条萝卜，一条白萝卜。摸到大象的耳朵的人就说，哦，大象像一个筛子。摸到大象头的说呢，像一块大石头。然后摸到象鼻的人说，好像一条很粗的棒子。摸到象腿的人说，大象好像一个木臼。大家知道什么叫木臼吗？就是一个圆圆的东西，你可以在里面冲的那个东西。摸到大象背脊的说，哦，大象像一张床。然后摸到大象的那个大肚子的人说什么？大象像一个大陶罐。最后摸到象尾的人说，嗯，大象是一条绳子了。那我们在看教会，看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会不会有的时候就像这个故事当中的这群盲人一样，我们只是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而看不到其他的方面呢？我们只是看到教会的问题，而看不到教会所拥有的救恩。我们只是看到弟兄姐妹身上的不足，而看不到弟兄姐妹身上的救恩。允许我打个岔，我尝试用这张图来稍微概括一下救恩的概念。下一页，在这张图有点复杂，但是我尝试着这样来概括一下。第一，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神的工作是我们所有人得救的起点，我们的得救都是发生在一个大前提以下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牺牲了，他一次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没有这个前提，没有上面的这个箭头，剩下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这件事情发生在2000多年以前，但是它的功效是持续到永远的。第二，所谓得救，它不是光指决志受洗的那一下子。在我们的得救当中，其实有两个很关键的时间，受洗和受审判。受洗是得救的开始，从那一刻起，我们被上帝算为义人，我们是已经得救的人了。但千万记住，救恩还没有完成。救恩是否最终完成，是取决于在最后的审判当中，主耶稣是否承认我们就是他所承认的那些人。如果他说，对，这个人是跟随我的，我认他，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与神同在的资格，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就最后完成了。第三，在被神称义的那一刻，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义人，但从称义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要不断地朝着成为义人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奔跑。神学上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成圣之路。第四，得救是神的工作，但也是需要我们有所回应的。我们唯一合适的回应的方式，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信心，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由始至终，我们都是因信得救，因信得生。第五，但信心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如果我们的信心是活的，如果我们的信心是有生命力的，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有相应的行为的。请大家记住，行为不是信心的对立面，它是信心的表现。在耶稣基督最后审判我们的时候，他要看的是我们的信心，但就是因为信心会流露在我们具体的行为当中，所以圣经上大家应该读过，耶稣也说过，保罗也说过，主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OK， 打岔结束了。那如果根据这张图，我们现在在哪个位置上呢？当然就是在中间的这条成圣之路上，对吗？所有正在这条路上奔跑的人，就是我们所有人，包括你和我，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蒙恩的罪人。一方面，我们是已经蒙恩的，已经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被神算为义人的，但被神算为义人并不等于我们已经是义人，是完全人了。 绝志受洗并不会让我们在一秒钟之内就变成一个好人。所以在另一个方面，在实质上，我们其实仍然是不完全的。我们在信主之前的那些怀疑、软弱，甚至骄傲、反叛的心，不会马上即刻就变成相信、刚强、谦卑、受教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是需要时间的，而信主只是为这个转变开了一个头，只是为我们实现这样的转变预备了一个条件。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有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帮助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奔跑这条路的过程当中，过去的罪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印记，它是不会完全消失的。我们可能因为还有一些罪藏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自己可能都觉察不到，可是呢，我们会因此而在某些事情上面始终都没有办法刚强起来。我们甚至会怀念的那些在不信主的日子当中那种自由，对吧？那种为所欲为的快活，或者我们会怀念在犯罪的时候可能会得到的那一丢丢的一秒钟的快乐，以至于一再的往那个坑里掉下去。但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要为这样的人感谢神，就是要为由这样的人所组成的教会感谢神。有缺点、有软弱的圣徒依然是圣徒，上帝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已经开始的工作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否认也没有资格否认的。当我们看到基督徒的身上有缺点，看到教会里面有问题的时候，反而我们应当为此感恩。为什么？因为这些蒙恩的罪人身上的问题恰恰好是表明了他们是多么的需要救恩，而神就已经给了这些人他们最需要的拯救。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此而感谢神吗？看到这样的人，我们真的不能只是看到他是一个罪人，哦，他如何如何不好。我们更加应当看到的是，他是已经蒙恩得救的，是已经被上帝算作是好人的一个。如果神已经看他为义，算他是一个好人，那么请问我们又算是谁？我们有什么资格继续看他为不好呢？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所发出的第二重的感恩是他们正在等待主耶稣基督的显现。那为什么哥林多人等待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就值得保罗感谢神呢？一章的八到九节告诉我们，这是因为这位主是信实的，他必坚固哥林多人到底，叫他们在耶稣基督的日子里无可责备。所以保罗这个第二点感恩的重点不是说哥林多人正在等待当中，而是他们的等待因为有神的帮助，所以最后必不落空。如果说保罗前一重的感恩是指向过去的，他为神过去赐给哥林多人的救恩和恩赐来感谢神，那么他后一重的感恩就是指向将来的，或者用一个比较神学性的字眼说是指向末后的。一章七节所说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用我们更熟悉的话说就是主再来，对吧？一章八节所说的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那我们当然明白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从旧约的那个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表述发展而来的嘛，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耶和华的日子到了最后就会具体的表现为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自己说过在将来的某一天人子会带着大荣耀和能力驾云而来，再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审判活人死人。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感恩，是因为他们现在虽然不怎么样，但他完完全全的相信到了那时，到了那天，神的救恩 必定在他们身上得以完全。保罗为什么相信这一点呢？就是因为他知道在哥林多人奔向救恩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强大的保障，有一个无所不能的帮助者，那就是神自己。上帝他不仅是在把救恩带到我们眼前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帮助我们，他帮我们做到了一件我们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对吗？就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为我们献赎罪祭。而且他是在当我们已经接受了他的儿子，也被神所接纳以后，他仍然在帮助我们。在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相信化作行动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出谋划策，他会为我们添加力量和勇气。这个就是一章的八到九节所说的，被神所召，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与耶稣基督的团契或者是连结当中。主耶稣因此就必坚固我们到底，从而令我们在最后的审判当中成为无可责备的。如果我们相信这里所说的无可责备就是要求我们始终向着标杆直跑的话，那么这也就是说什么？耶稣在每一天当中都会帮助我们去奔跑。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意愿想要去跑，对吗？可能我们太懒了，可能我们被各种的外面或者是自己里面的因素所困扰，所以呢跑着跑着我们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或者呢是因为我们在奔跑的时候看不到前面的尽头，看不到前面的方向，然后跑着跑着就不想跑了。保罗说什么？耶稣必坚固我们到底。就是说不管我们在奔跑当中遇到了什么状况，出了什么问题，耶稣基督他一定有能力让我们坚持下去。他可能会赐动力给那些不想跑的，给那些早上六点起不来的，就让他六点起来，不跑也没事做，会提醒那些走岔了路的，会赐信心给那些失去盼望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不会是说你去跑啦，然后他就不管我们死活了。相反，耶稣是随时的帮助，他一直一路都会陪着我们奔跑。这就是保罗的第二重的感恩。上帝必使在我们身上已经开始的救恩在将来得以完成，因为他自己亲自的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不仅是现在拥有救恩的，而且将来必定能够看见救恩的最终成就。我们还用八个字来说，就是虽有不足但必得救。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看待教会的时候的另一个基本的立场。我们要学会用长远的历史的眼光来看教会。教会现在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靠着神的帮助，教会将来必然能够胜过这些问题。其实同样是面对一个令我们失望的现状，不管是一个人也好，或者一件事情也好，对这个事情是否抱有一个希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接下去会怎么做的。那2017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至暗时刻 Darkest Hour， 然后我是喜欢看战争片的，所以我宣传说这是一部战争片，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发现我上当了，其实它是一部宫斗剧。但它主要的情节在讲什么？就是在1940年，当纳粹进攻西欧，就是像荷兰、比利时、法国这些国家的时候，英国政府它要做一个选择，究竟是向纳粹妥协，跟希特勒订立那个和平条约，还是不妥协，跟德国军队死战到底。那当时的英国呢，是一个暂时联合政府，但其实就是说，当时这个政府当中为主的还是保守党，可是保守党内部对这件事情的意见是不一致的。那以这个张伯伦和 Halifax，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为代表的一派是主张妥协的，然后呢当然以丘吉尔为首的另一派就主张要打仗嘛。 那就是这个电影基本上就是在讲经过了一番的反复拉锯之后，英国最终还是走上了反抗纳粹的道路。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丘吉尔正义必胜的这个观念。你要知道，就是像张伯伦或者 Halifax 这些主张跟纳粹妥协的人，他并不是不爱国，他并不是德国派在英国政府里的内奸，或者他是那个纳粹主义的拥趸，所以他主张投降。他们之所以主张投降是什么？是因为以当时的客观条件来判断，如果德军进攻英伦三岛的话，其实英国是没有力量能够抵抗的。就算在同年还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敦刻尔克，对不对？就算在1940年7月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以后，其实当时英国本土也只有26个师的陆军和大概1300多架飞机。丘吉尔在战后自己写的那个二战回忆录当中，他说什么呢？他说1940年的这个时候，只要敌人有15万精锐的部队，我们英国就国破家亡。那你知道当时在英国的西线，在英吉利海峡的对面，德军有多少人吗？德军有超过100个陆军师和3000多架飞机，15万啊！德国的一个陆军师大概是15000人到17000人，所以100个师多少人啊？最少150万。丘吉尔说的是，只要有15万训练有素的部队，我们就完蛋了。所以，这个事实，这是事实来的，这是事实，这是摆在那些主张投降的人跟主张要继续打下去的人面前一模一样的事实。但为什么大家会有不同的主张呢？我觉得在面对这样的事实的时候，那个最主要的分别就是，你看到了这样的事实，是觉得我们完蛋了，我们肯定没指望了，还是会觉得我们大英帝国命不该绝，还是有机会放手一搏的。那丘吉尔当然是后者，对吗？我知道现在很多女生拍照都喜欢比这个手势，我也知道可能很多女生都是从台湾或者从日本那里学过来的，但是历史上第一个令这个手势广为人知的，他不是第一个比的，但是是第一个令这个手势广为人知的，就是这位 Winston Churchill。V 嘛 ，Victory。面对教会的问题，其实都是差不多的。看到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会感到失望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失望之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是因为太失望了，所以我就放弃了，离开了，还是我虽然非常非常的失望，却仍然愿意留在教会当中，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教会呢？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跟我说，对啊，我知道啊，对一件事情啊，抱希望的和不抱希望的之间很大差别啦。可是对不起，我可能没有你这么天真，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教会当中现在不怎么样的那帮人，将来就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教会的明天就一定会更好。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说法也不一定叫做全错，对吗？只要我们任何一个人试过想去改正自己生活当中的哪怕一个很小很小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早上挤牙膏你是从尾巴后面挤还是从当中挤啊，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我们就会知道人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己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正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很多时候真的不是我们不想改，是我们做不到啊。不是别人故意要看死我们，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死样。但是对弟兄姐妹，对教会，我们一定要记住，现在正在推动这个改变的那个力量不是我们自己，是上帝。靠人的力量去改变人是非常非常难的，你真的是10次里面有9.5次是要失败的。但上帝如果想要改变一个人，你信不信他一定做得到？保罗在这里要求我们对教会的将来有信心， 并不是因为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已经诚心悔改了，他们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悔改的计划，甚至每天跪在上帝面前用那种带钩的皮鞭鞭打自己，不是的。保罗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说哦，这个教会必蒙拯救，保罗之所以相信教会的将来必然得救，是因为他们的主必保守他们到底，直到人子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对教会的信心不在于人，而在于神。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就应该要像保罗一样，虽然知道教会现在有问题，有不少的问题，但却相信神必坚固教会到底，叫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教会是不那么完美的，肢体也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的，这可能真的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事情，但其实坦白说，这不叫做一个偶然现象。记得主耶稣说什么吗？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记得保罗说什么吗？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金句，但是我们是不是很少把这些金句跟我们眼前的这个教会联系在一起呢？如果耶稣所招的不是义人，而是罪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期望一个由罪人组成的教会是完美无瑕的呢？如果我们明明知道一个群体当中每一个都是生病了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会期望说，哦，当这一群病人坐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群体却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对任何超级病毒都有免疫力的群体？在2000年的历史当中，教会或许从来就不是一个完美的群体，但是在2000年的历史当中，教会从来也都是一个过去已经被神所称义，现在有救恩，将来也一定会与神同在的一个群体。我们应当为自己身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来感谢神。30年也好，50年也好，有宗派也好，没有宗派也好，有这样的问题也好，有那样的问题也好，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我们总是已经得救，并且拥有那个将来的盼望。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上帝的怜悯和信实总是已经在教会当中，就是在我们所有人当中被显明出来了的。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在地上建立教会，使每一个渴慕真理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听闻真道，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同行天路的伙伴。耶稣，你把救恩放在教会当中，因为每一个已经悔改信福音的人都属于您的教会。我们靠着您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得到了救恩，被神算为义。耶稣，你也必使教会之中有救恩直到末了，因为每一个跟随您的人都必蒙您保守，在您看为正直的路上前进，直到您再来的那一天。求您帮助我们常为教会感恩，坚固我们众人爱教会的心。求您的灵教导我们如何用平衡的眼光来看待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虽有不足，但已蒙恩。愿我们在看到他们有问题的同时，不要忽略了您已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完成的救赎之功。求您的灵也教导我们如何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教会，看待弟兄姐妹，他们虽有不足，但必得救。愿我们在看到他们现在有问题的同时，不要忘记神必帮助他们继续成长，以至于在将来的审判当中无可责备。神必坚固他的教会。求你帮助我们，既然相信您到底，就相信圣而公之教会到底。 我们如此祷告，奉主名求，阿门。